再次回來西浸，有什麼呢？好得過要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一項呢？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大使命啦。不知道大家覺得呢，要去傳福音究竟難不難呢？如果你說傳福音都不是最難，那請問建立教會栽培初信者又難不難呢？其實在當時保羅那個時候，他作為一個外邦人的使徒，傳福音、培育初信的信徒和建立教會都是一點都不容易。但他怎樣做的呢？他怎樣可以在這麼艱難之中仍然可以突破困難？他所到之處都能夠將福音遍傳，他所到之處教會都被建立呢？今天我們就藉著《使徒行傳》14:21-28，保羅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之旅那個的尾段，以及他們要回去安提柯教會述职這些的事件，我們看看保羅和巴拿巴怎樣在怎樣都很困難的底下，都仍然要堅持忠心主的托付，仍然要實行大使命，到處傳揚福音呢？就讓他們成為我們傳福音的好榜樣。在《使徒行傳》13:1-3告訴我們，當初就是在安提柯教會之中有幾位的先知和教師，就是包括巴拿巴，還有西面，還有路球，還有馬念，還有掃羅，就是在他們侍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跟他們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照他們所做的事。於是就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的頭上面，就打發他們出去。這個就是傳統所說保羅第一次宣教之旅。就讓我先告訴大家，第一次宣教之旅他們去過什麼地方，因為去什麼地方呢跟我之後說很有關係的。去程其實呢，他們去西流基啦，跟著居比路的撒拉米啦、帕弗啦，跟著龐菲利亞的別加啦，還有比西底的安提柯啦、以哥念、呂高尼的路斯德，還有最後的特比。跟著回程的時候又怎麼走呢？就是路斯德、以哥念、比西底的安提柯，再去到龐菲利亞的別加、亞大利，跟住就回去安提柯教會。其實個路程是怎樣呢？其實就是他最後回程的時候是原路折返的。好了，今天講這個特比之前呢，我們又一定要先看回這個特比城之前的一段仔經文，看看發生什麼事，為什麼保羅會來到特比的呢？就是呢，在14:19-20這裡都沒有的，請聽我讀出。但有些猶太人從安提柯和以哥念來教唆眾人，就用石頭打保羅，以致他是以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門徒正圍著他，他就起來走進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這裡呢就講俾我哋聽，昨日保羅先至喺路斯德發生咩事啊？被人打，還要打到什麼程度？打到以為死了的了，所以是拖出城外，是想著那條是什麼來的？屍體來的。但是最後呢，又神奇地呢，保羅又起翻身。但是他第二天就去哪裡？第二天他不是走去療傷，而是再一次去到另一個城，特比的城。那又做什麼？去到特比的城，原來同樣都是要對那城的人傳了福音，並且使好些人作門徒。21節所說，他們去那裡，對保羅來說，其實傳福音容不容易呢？如果你看到他為什麼去特比，就是因為被人打到半死，你就知道其實所有保羅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旅程都是一處比一處難。保羅，但無論如何，保羅在一個什麼境況， 他都仍然堅持繼續傳福音，就好像剛才領師都跟我們一起讀過的經文一樣，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其實這個靠近路斯德的特比城是一個什麼地方？其實是保羅和巴拿巴行了60里路先來到，是一個叫呂高尼地區的地方。這個地方其實人口很少，但呢這裡路加什麼都沒有記，只是記下保羅在這裡做什麼？傳福音和使人作門徒。如果你看到路加什麼都沒有形容，只是形容保羅做了和巴拿巴做了這兩件事，你就明白其實對保羅和巴拿巴來說，他們是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傳福音的機會，哪管那個地方是多少。另一個例子就是在24-26節那個別家的地方，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如果對比起鄰近的特比，別家就直頭可以說是一個山卡拉的地方。當初在這個比西底的安提柯，他們呢由別家去到比西底的安提柯，其實是跨越一個3000多米的雪山的，所以今天他回程又要由這個3000多米的雪山行回落去個別家，還要呢因為是個雪山呢，其實那個路程呢是很多時候水浸，而且呢全部的路程都是很荒野的，還要中間呢是會有盜賊，連呢羅馬的政府都搞不定這個地方。但是為什麼保羅和巴拿巴仍然要去這個山卡拉的地方呢？其實只是因為在第13章13節，保羅路經此地的時候趕住時間，只是路過而已，沒有機會傳福音，所以當他回程的時候經一經都死都要經一經這個山卡拉的地方。不知道大家發不發現，有些人呢附近見到有71呢，經一經過都要買些什麼。小朋友就更加啦，經一經71就當然要扭爸爸媽媽，我想要汽水，我想要那個糖，那個薄荷糖好好吃。但是保羅不是的，是特地要經一經都要經一經這個別家的地方，是為了要向這個他之前沒有機會傳福音的山卡拉地方補回，所以怎麼都要兜回來這條路。其實本來如果你知道的話，保羅可以選擇第二條路的。這個別家呢是其實真的細得很重要，但是就算有險阻和很小，都沒有阻礙保羅他要去這裡遍傳的那個心。對於保羅和巴拿巴來說，在這裡他們要做的就只是好像25節所說的，在別家講了道，就是傳福音。你看到路加也沒有再更多的形容，為什麼？因為這裡實在太山卡拉了，沒有東西可以再說了，只可以說就是在這裡傳了福音咯。保羅和巴拿巴他們這個忠心的榜樣，其實就是為了實踐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給我們的大使命。今天我們又怎樣去面對大使命呢？我很記得呢我自己母會的牧師和一位姊妹，她是我呢屬靈的好榜樣。我的何牧師呢，他呢因為都年紀大了，所以呢那麼上下就會回大陸呢，就是要按摩啊，那當然是疫情前啦，大家明白了。但他總是在手裏面呢預備曬啲嘢，同埋他心裏面成日都講㗎啦，上帝就會為我預備機會㗎啦。所以呢他坐車就會坐在師傅的後面，等什麼呢？是等有機會跟師傅講兩句說話，講下福音。有時候呢姐姐幫她按摩的時候呢，她又會乘機又問她們的近況，然後就又跟她傳福音。她總是說 傳福音的機會上帝會給我的了，到時咁上下就有合適的人給我傳的。還有我另一個姊妹 Maggie， 同樣都是這樣，在她手上面，在她袋裡面常常就預備了一些小禮物啊，福音單張啊，她何時見到哪一個呢，她就有機會就向她傳。因為她說，我不知道何時上帝會給那個人，給那個機會我向她傳福音。弟兄姊妹，你又怎樣看待上帝給你每一次傳福音的機會呢？其實保羅和巴拿巴不單止看重傳福音，他們對跟進門徒的情況更加是不惜代價。剛才我不是說那個路程他們要沿路折返的，其實你知道保羅的鄉下在哪裡嗎？在大掃。其實如果他們要回去安提柯，只要這樣即是向著大掃那邊走，跟著就去安提柯，就已經是最近的直線路徑。但是為什麼他最後要兜回轉頭，即是最初敢來，現在要繼續這樣回去呢？為什麼呢？原來只是因為呢，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必須要完成。其實如果我們說他沿路折返這三個的城市，就是路斯德、以哥念、安提柯，其實我們絕對要欽佩他這個的勇氣。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這三個城市之前才用很野蠻的手段趕他們出去，用石頭打他，甚至有一個還打到他呢是以為死了的程度。比你明知山有虎，你會不會偏向虎山行呢？為什麼他仍然要堅持再回去這裡呢？其實就是因為這三個城都是親自看見保羅和巴拿巴怎樣被人由個城趕出去，亦都親自見到那些人怎樣揸住石頭想一湧而上去攻擊保羅，以致保羅和巴拿巴要逃走，逃到去路斯德的呢。跟住路斯德他們更加是圍住他，看住他好像條屍一樣，好像就來死了一樣。所以你問這班的門徒會想些什麼呢？必然會想起就是下一個是不是我呢？所以保羅和巴拿巴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一定要去做。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廣告的對白，是借錢的廣告，就是呢，他說我們對著一些重要的事總有太多遲些先穩日先。那個借錢的廣告呢，其實就是告訴我們嘟嘟嘟都要及時。保羅巴拿巴都相信，其實連牧養弟兄姊妹、牧養初信者都要及時。所以就算他要重新回去這三個城是多麼艱難危險，他仍然決定要再一次回去，就是為了要建立和鼓勵這一班的初信者。不過說就容易，換轉了你，如果我和陳傳道都被人拉了去西區的警署好，你會不會立刻關了教會門呢？你會不會還特意，哎，還有另一個例子，好了，紅燈，你正想過馬路，但你看到你正過緊，但突然間看到對面有個警察，我問你了，你還過不過？ OK， 駕車的人，你明明開緊120米的了，突然間看到一架灰色的隱形戰車經過，你會不會立刻收掣？還是你繼續不理，我要開到130、140跟他鬥過隱形戰車啊？會不會？比我們不會的。但是保羅為什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只是因为他要实践主耶稣的教训，那份大使命就是要使人作门徒，不是只是传福音，还要使人能够安定下来。所以他就决定要回去当中稳定他们的军心。他在当中实践了四项的巩固信徒和教会的这个的使命，那个的工作，包括就是22节到23节所讲，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行守所信的道，又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这四项的工作是什么呢？第一样就是坚固门徒的心，我相信就是他会在信仰上面一再去喂养那班门徒，使他们内心能够坚固起来，内心有那种的力量，生命的力量去应对。当然还会是进一步讲信仰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毕竟他们都是异教徒，刚刚信主。还有的就是会劝他们第二项行守所信的道，因为最佳坚固的方法其实有时候就是防守，是不是？就是呢教他们行守主道。跟着第三样就是向那班门徒坦言，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就是说逢亲要奉主的名传扬耶稣基督的名，都可能会遇着许多的艰难。而保罗的例子，去到每一个城都经历这么多苦难，其实他们都已经知了，亦都呢其实是叫他们在当中提醒，有苦难有艰难的话，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信耶稣不是一帆风顺，信耶稣不是不会有困难，而是叫他们要有心理准备，预备和这些的艰难去搏斗，以致能够得胜。因为通往复活的道路本来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好了，等等，他们不是去到原本要回到这几个城市坚固门徒的吗？为什么会跟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苦难呢？他是不是倒米啊？你试下，你告诉我奶奶听信耶稣会受很多苦难，我肯定我奶奶第一个走了。要慢慢跟她说，没有可能第一下刚刚信就跟她说这些说话。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跟她说？我想是关乎什么叫坚固。弟兄姊妹，用什么方式坚固？如果你不想你的仔女受伤害，你可以替他遮风挡雨，你亦都可以以身挡子弹。但另一个方法就是如实告知将会有什么的危险，教他们怎样应对，怎样保护自己。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言行一致，他们就是那个面对危险艰难都仍然要翻转头牧养这班在这里害怕担惊受怕的门徒。他的言行一致，他的以身作则，真是告诉他们信耶稣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但这个就是进入神的国的道路。他们无惧，没有动摇，和专心倚靠主的这个的表现，无疑告诉他们听，示范了给班门徒听怎样去靠主得胜，怎样去应付那份的艰难。他们真心的来到当场最危险的地方，就成为这班门徒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励。我记得今年堂庆的时候， 陳克平牧師在這裡說，教我們要凡事喜樂，我都在場。保羅說那句說話一定很有說服力，就正如陳克平牧師跟我們說凡事要喜樂一樣那麼有說服力。因為我們都知道陳克平牧師經歷了什麼事，他要喜樂，凡事喜樂。其實他經歷過一段很艱難的日子，但是就是在艱難的日子，他自己經歷弟兄姊妹的關顧、愛護、上帝的保守，他說在當中他都學到東西，並且繼續學習怎樣凡事喜樂。他的見證、他的以身作則同樣說給我們聽的時候很有說服力，教緊我哋乜嘢叫做凡事喜樂。同樣，保羅喺呢度都係用佢生命嘅見證教識嗰班弟兄姊妹點樣喺艱難之中預咗有艱難，但係呢個就係進入神嘅國嘅唯一途徑。第四樣。保羅堅固教會和巴拿巴堅固教會的行動還包括23節，二人在各教會中選立了長老，又禁食禱告，就把他們交託所信的主。就是除了勸勉門徒之外，保羅和巴拿巴就在教會裏面選立了長老。但是他有一個更值得我們欣賞的榜樣，就是在他建立教會這個領導團隊的同時，他教了他們一樣很重要的功課，就是交託和信賴主的功課。在這裡說他們就在當中又禁食禱告，就把他們交託所信的主。其實似曾相識，就當初保羅巴拿巴被安提柯教會差出去的時候，教會同樣是這樣做，今日他又同樣教回這一班的長老這樣做，在選立的時候跟他們一起禁食禱告，並且將他們交託給所信的主。其實我們都知道，沒錯，領導很重要，就正如我們聚餐的時候不見了陳傳道，我們就死了，沒人領土添，不吃得添，是嗎？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當中他教緊他們在其中要禁食禱告，凡事交託。所以其實他又是外在的教導，又是內功心法的教導，教導他們要禁食禱告，要相信所信的主。這裡說把，其實那個原文是把長老們交託給他們早已信、早已相信的主。這樣就顯出他們信這位神真是信實的，所以可以將長老交託給他們。他們這樣做，長老亦都會懂得這樣去交託主，凡事交托主。保罗巴拿巴的示范非常重要。你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做教会的服侍，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的同时，各位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首先已经先仰望主，先将你一切的事交托主，以至你服侍的對象、你牧養的小羊、那些團友、那些主日學學生，首先從你的身上見到什麼叫做信靠交託呢？保羅巴拿巴他們在各教會裡面選立完長老之後，就踏上回程之路，就是剛才 24-26節所講，二人經過比西底，來到龐菲利亞，在別加港了道，就下亞大利去，從那裡坐船往安提柯去。當初他們被眾人所託，蒙神之恩，要辦現在所做之事，就是在這地方。我想講，其實傳福音、建立教會、牧養弟兄姊妹都不是最難，最難的事是無忘初心。因為當你記得你的初心，就代表你記得你是為誰而做，因誰而成就這些事情。保羅、巴拿巴是一個傳福音的好榜樣，他們沒有因為第一次傳福音很多果子，去到個個城都有門徒，又建立教會，他們而驕傲，也都同樣沒有因為去到每個城都遇到艱難，很多險阻，甚至性命的危險而退縮氣餒。更重要，他們在最重要的時候回到來教會的時候，他們有最重要的事要做，就是他們記得當初他們被差的地方就是安提柯教會，就是在這裡他們蒙召去作福音的工作，並且他們清清楚楚記得能夠完成這個福音的工作、建立教會的工作，全因為主的神的保守和各教會弟兄姊妹的代禱。就正如26節所講的，當初他們被眾人所託，蒙神之恩，要辦現在所做之工，就是在這地方一樣。強調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底下，以致他們完成。弟兄姊妹，今日無論你服侍成功與否，你記不記得你為什麼要服侍呢？你記不記得你為什麼作執事？你記不記得你為什麼做團契導師？你記不記得為什麼你做主日學老師？為什麼你決定和憂傷的人同行？為什麼你要做幹事？我們每一個都是領受神的恩典、與神同工的人，而在整個的過程，保羅和巴拿巴更加沒有忘記有一群人默默在背後支持他們。這裡27節說，到了那裡聚集了會眾，就述說神藉他們所行的一切事，並神怎樣為外邦人開了信主的道。這裡到了那裡聚集了會眾，就是指一回到安提柯教會，他們就立刻召聚弟兄姊妹。召聚來是開一個什麼會呢？不是要頌揚他們豐功偉績的會，而是要講述上帝和他們同工之後怎樣開展了一個大的創舉，就是神竟然為外邦人開了信主的門，是一個極大的創舉。他們要將當中的榮耀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不知道你記不記得，在我們當中每次的宣教士回來我們當中，就會跟我們說，好像黃星峰牧師、盧美娟牧師，還有其他的宣教士來到我們當中，怎樣講述西浸多年來對他們的支持，我們怎樣在背後成為他們的禱告精兵。他是要告訴我們聽什麼呢？是要告訴我們聽，保羅這次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成果，是眾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有份在當中的，我們是跟他們一起去服侍神的。最後保羅他們和巴拿巴28節，二人就在那裡和門徒住了多日，完成了那個的 第一次宣教的大会之后，二人就在那里和门徒住了多日，意思就是他们住在安提柯的教会，再一次投入教会的生活，再一次可能在当中去再教导。我们很明白保罗和巴拿巴经历完一个这么艰难危险的旅程，其实他们真的很需要好好休息。作为一个宣教士，很需要休息，再等候，再等待下一次的机会，再上路去服侍。而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你知不知道最强的人都需要休息呢？强如保罗，他都需要休息。弟兄姊妹，你有几耐冇休息过嚟呢？你又知不知道上帝跟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在西浸退下来之后呢，其实我就去了我老公的教会，青山道潮语浸信会。那里其实是我实习的教会来的，所以当然很熟啦，牧师就是我的督导啦。他就跟我说啦，因为我都做了成11年咁上下先至去佢度，佢就话啦：，唉，其实你喺台下我讲道，我都唔知道可以讲咩俾你听，你听咩咧？仲有咩可以听咧？咁，跟住我就话俾佢：，唔系噶，我好多谢你俾我喺一个咁样嘅地方重新被牧养，重新我做翻弟兄姊妹，我可以听各个教会嚟嘅大牧者讲道，你哋嘅讲道。我是很被牧养的，我很感谢弟兄姊妹在当中还要牧养我老爷奶奶，跟他们吃饭，向他们传福音，那个过程我做回弟兄姊妹。我崇拜之后可以去吃饭了是吗？你明白吗？不过呢，其实为什么要讲今天这篇道呢？就是因为保罗他那一句，那一句经文很感动我。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保罗不是空口讲白话的，他是亲身以自己的生命见证和真实的行动去做这件事。他是率先为他的那些对象付上代价，甚至是以性命，不顾性命为念，而去为大使命拼搏，以致更多一个人能够信耶稣。今日我们呢？我们又愿意为爱我们的主耶稣付出多少，付出什么的代价？上帝主耶稣已经将叫世人与神和好这个的使命和托付交了给我们，我们又将要怎么做呢？今晚我想大家回到家睡觉之前，要好好对比一下，好好苦心自问地对比一下，对比一下我们为了自己喜欢的事、喜欢的人，我们付出多少的代价，对比一下我们为了主耶稣的大使命，我们又付出多少的代价。今天我们为了享乐、为了兴趣，我们打机、看电视、看演唱会、行街吃东西、去旅行，用多少的时间、花多少的钱去计划行程、行多远的路，就算去到山卡拉的北极，我相信你都没问题的。同样，今天我们为了身心灵的健康，为了美丽，我们做运动、跑步、行山、健身、美容、护肤、去斑、减肥、节食、食营养产品， 我哋堅持要花幾多嘅時間功夫，要記住，哎呀，幾時一定要食啊，跟住又要堅持點都要做嗰個 gym 啊，花幾多金錢你都願意嘅，甚至你一定會同我講，為咗健康冇辦法啦。仲有，今日我哋為咗將來，將來嘅一切，為咗學業，為了事業，為了我們的家屋，為了我們的家庭，為了我們子女的將來，為了國籍，我們什麼代價都願意付的。那面對福音的債呢？面對你身邊未信主的福音對象，你又願意付上什麼代價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讲呢篇道，我都要付好大代价噶。愿我哋同心，真系努力学保罗佢嘅榜样。我哋同心祷告。慈爱嘅父上帝，你系亲自为我哋牺牲，牺牲咗你嘅独生儿子。差佢嚟到世上为世人死，为我哋每一个死，以致我哋能够再一次同你和好，成为你嘅儿女。你已经将福音托付咗俾我哋，要叫世人都能够成为主嘅门徒。求你就教导我哋点样，今日开始我哋多行一步，做我哋可以做嘅事。我哋为到大使命付上一啲嘅代价，求你帮助加力引导我哋做当做嘅事。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